这个刚刚我来的时候啊，有一位大哲，不知道是哪一位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读印光大师《念佛三昧摩相记》有一段文字不太了解啊，希望能够稍微说一说。这篇文章是从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来的，就是印光大师谈到他在闭关的时候，那就有地贤老法师啊，地贤老法师天台，我们近年天台的祖师，一个地贤老法师，一个就是谭勋老法师。那么华门大学创办人小英法师就是谭勋老法师的传人啊，这都是天台的。那么在讲弥陀书钞，那么印光大师呢，他就说他效法这个匡衡啊，凿壁，在这个烟关的地方开了一个洞，来听啊这个地老讲弥陀书钞。那听了以后啊，这念佛更加的啊这个亲切，而且这个妄念就越来越减少，妄念全消，透体清凉啊，中怀越狱，好像甘露灌顶了一样。那么有一次有一位客就是来也是修净土的一个那个大德，就问他，我修持20年，然后呢还是业障深重，没有到一心不乱啊，那我想我大概只能待业往生。那么请问这个所谓这个念佛三昧啊，大概此生没有办法达到，于是请印光大师开示啊。所以这下面这一段呢，就是印光大师他听了地贤老法师的弥陀书钞以后啊，有了这些这个理论上的一个依据啊，所以他的念佛的功力就大进。这地贤老法师还有一本就是《大乘止观述记》啊，也是以念佛的方式来修止观的啊。那我们现在讲止观，其实就是把止观跟念佛来把它搭配。那么后面就是印光大师的话，他说啊，下面说，若论其法，必须当念佛时即念反观，就是你说修念佛方三昧的方法呢，就在当你念佛的时候，就在你的念头上念头中啊反观啊，专注一境，无始外此啊，不要去胡思乱想，念念招顾心源，心心切合佛体，反念自念，反观自观，即念即观，即观即念，勿使全念即观，念外无观，全观即念，观外无念，观念虽如水乳，尚未局到根源，须向上啊，须向者一念南无阿弥陀佛上，重重体就，切切提思，越就越切，愈提愈清，即至立即功存，豁然何念脱落， 证入无念无不念的境界。这一大段的话跟我们修止观其实有密切的关系。其实这段话照理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是到后面啊，一心不乱的地方。一心不乱有事一心，有理一心，那然后这个从弥陀疏钞啊就提到了这里所谓啊所谓这个观念的这个观念，到这个弥陀要解用藏通别圆，藏教念佛法、通教念佛法、别教念佛法到圆教念佛法，分为四种，就是把天台这个藏通别圆的思考，简单的说，这个所谓藏通别圆的思考方式，因为有人问了、我刚刚想是到那个时候再说，还是现在稍微讲一讲，那么这些多讲，那么现在略略讲一下，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深讲啊。既然有人问，就我们就来做，先做一个预习，得了解一下啊。他藏通别圆的念佛法，其实就是能所的之间，能念的心所念佛这两者之间的啊，即念而去反照，就是反观。那样怎么把能所融合起来呢？啊，能所融合就是说，我现在以能念的心念所念的佛，能念心是能念心，所念的佛是所念佛，这是二。念到有一天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就是不是二了，就超越了，能所一如了。啊，我就是佛，佛就是我。我心就是佛心，佛心就是我心，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即心即佛，即佛即心。那么其实净土的观念到禅宗的观念，当下即是就融合在一起了，所谓极而常照，照而常极了，就是这样。好，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从他的前面说即念反观，因为我们的念头是往外看，我们思想都在想，很少会反观我的念头，我这个念头从哪里来，比较不会。那我们现在修止观就是用的是这个方法，只不过呢止观呢先从调息开始，因为调心，我们的心还很粗，还不到那个程度，我们就说用呼吸吧，用数息法啊，来一个呼吸一下数息法，然后随息法，然后这个呼吸慢慢的细了，然后来用啊这个环跟静，其实止观也是止也是跟呼吸有关系，观这个呼吸，在原来这个止观都是讲跟呼吸有关系，然后最后才到了观心。好，那么这个净土我们谈到了，不是净土，就六妙门谈了，属随止观环境。这个环，什么叫做环？此地就谈到念念招顾心源。这个有一个禅源这两个字，我最早听禅源是听小云导师在讲禅源。那我刚好在听，那在民国60几年的事情了，68、69年，禅缘，什么叫禅缘？我在想，哦，后来我才晓得，这个禅缘这个是从禅缘朱权及朱旭这个宗密大师，因为宗跟教的分开啊，那么就把禅宗不立文字，所以不讲教，教讲文字，就比如说忽略宗，那现在他禅缘就是从怎么样去从教理方面去推溯禅的源头，禅的意思就 dhanna 啊，禅那，把它翻译为我们中文叫做静虑，叫静虑。 那那个静虑就到后来，所谓这个禅缘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缘，所以明自本心，见自本心是我们的心的来源。所以为什么念念照顾心缘呢？就照顾我们的念头。这个念头主随止观，还还什么呢？还我们这一念心从哪里来的。这一念不生才是我们的本心所在，如何生了这一念，这就是心缘。你一动的念就是烦，没有念才是生，没有念头是无为的，是一种空性的，这种空性的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界限没有范围的，那才是我们的心。一起了心动了念都不行，那我们刚刚的这些都是起心动念的，都是有为的修法。那我们现在不能无为修法，那无为修法是很高的，所以才用这些有为的方法，从有为慢慢到无为，所以才有37道品，一层一层慢慢去，从心念心念引为处下功夫，还谈不到。那这种修法是当下直接契入的一种方法，当然它是有两种方法了。一种方法是从边缘达到中心，这种方法是直接从中心点下手，你下手一悟啊，这全部的问题都解决，就等于说一个轮子你抓住圆心，整个轮子你都可以掌控了。一个是你抓到这个末节点，圆心不容易达到，你从慢慢到中间，所以说它有从外围到中核心，有的是干脆从核心入手解决问题，一刀直入，就等于说打蛇打三寸呢，一抓住要害，一刀这个毙命，一刀就进入，像杀猪一样，从他最要害这样一刀切入进去。那我们众生的这个根源在这个地方，就是照顾心源，心的源头，所以心心契合，佛体反念自自念。反正这边就是说，我们看这些禅门为什么说念佛的是谁？为什么念佛是谁？这当然是个哲学命题啊！那念佛当然是我了，当然是我嘛。现在念佛当然是我，本来是这样。但是你一说是我，你的主体意识就浮现了，那就是凡心了。念佛是谁？就是为什么说父母未生本来面目？父母未生是无始劫来的父母啊。不是劫来父母，那个就是说这个茶在没有泡的时候，茶是什么味道的？没有泡，没有茶，或者没有任何，那是它的原本是真空的，是清净无染，是一念不生的，是没有念头的。所以你说还是还到你心念一念不生那个时候，那个就是佛，不是我们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是一个相，是个像，像等于说一个照片，这个人照片你要找到这个人的本体。佛的本体是什么？是法身，法身是无性无相的，但是我们看，这是佛，是个表法，阿弥陀佛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看阿弥陀佛各种不同画的不一样嘛，那都是表法。对，那表法的后面那个才是真正那个佛，法身佛是不分什么阿弥陀佛什么佛什么佛的。这就是念念照顾心源，心的源头，心的源头就是法身。所以心心契合，佛体就是一念不生的时候。所以禅宗说一念念佛是谁？那个是谁能念？那个是谁？那个是不能起心动念的，所以叫做化头。头就是一个念头的开始的源头，你只要一动念就是化尾了，不叫化头。不参的是什么？是参这个，参这个，这个就是当下禅净双修的一个原本的一种方。所以要反念自念，反观自观，即念即观，就是我们要观的是这个一念不生，你那个佛号那个也没有生，即念即观，即观即念，也都在这个点。那个时候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刚刚说禅是静虑？静是没有任何妄念， 没有任何杂质，一丝不挂的静，静干安静的静。绿是什么？但是清清楚楚的，清清楚楚的，不是说静什么都不知道，那就不是了啊，那种就是无明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念外无观，观外无念，就是佛外无心，心外无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常寂光净土的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就是刚刚讲净律的净，照就是律，净律的律。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本性一念不生，但是体用一如。六祖禅心比喻说，我们的禅就像灯啊，灯是体，这个灯的本体，可是灯这个体它会放光，那就是它的用。体是这个灯就没有动，灯一动就不清楚了，那就是静。灯能照就是用，就是它的律。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讲到禅宗说寂寂心心，心心寂，寂寂就是静，没有妄念，心心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觉而常照的，觉而常照，照而常觉的，那是心心。所以寂寂寂，寂心心，寂心心，寂寂寂，那就是禅静双修。那就属于什么？实相念佛法。所以这就是实相念佛法，单刀直入的，不走任何啊，所以叫做水乳交融，水乳交融。所以他到这边就是观念虽同水乳，像水乳一样啊，但是他说还没有到根源。当然这里面啊，还要向上一念南无阿弥陀佛上，重重体就，切切提思，愈就愈切，愈提愈清，极致力极功成，豁然何念脱落，正入无念无不念的境界。这里面就是体就，这个从弥陀要解里面就有体就，这个一心就体就，体就就是你要非常亲切的去啊，体贴去追究。其实这个时候是念头细微，还有细微，细微还有细微，你好像觉得没有念头，其实还有念头，就是没有念还有念头，这念头一旦不断的去，就从它的根源去一直去追本溯源，溯源溯源，一直到它的最源头的地方，就可以把见识或尘沙或无明或都获破啊，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谓破三关，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从到这边连什么东西呢？就好像说连妄都忘掉了，连空都空掉了，连无念都无了，那个境界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啊。所以这边又谈到正入无念无不念，那就是像我们说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念而不念，不念而念，并不是说念了就是没有念，不念就是没有念，就是念了，不是，那就是真空妙有的境界了啊。那个不是正道人是不知道，但是这是我们用一个比量去推理。所以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质圆成，就是灵光独耀。这个独就像一生法界一样，这个一已经没有二了，甚至连一都没有了，你说还有一都不对了。你所以一这个时候一已经超越一二的一，连一也都突破了，所以灵光独耀就是这一个迥脱根尘，根跟尘能跟所完全超越了，一个完全一个解脱自由自在的体肉真常，才显现出它的本性，真常的本性，那不是我们语言文字所以用思想能够表达。所以他后面就用了什么急躁急急急急急躁，双唇双抿，绝代圆融。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双唇双抿啊？这个在逻辑上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思考到的一个问题，只能用一个推理来讲绝代圆融的一个境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高，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些祖师啊都是有相当证悟的经验，把他证悟经验把它写出来，也有他们这个灵性上不断的突破。 为什么要对教理的，所以他你看我们从这边也看出来，这些大师包含啊智者大师什么这个许多大师，他在研究经教的时候，从经教然后来去修行，修行又跟经教两个相搭配，然后他们才能不断的突破，不断自我突破。所以我们常说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啊，我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在这边借着地仙老法师讲弥陀疏钞，哇，他有很多的领悟，那他念佛的功力就突飞猛进啊。当然我们看禅宗公案，有小乘小悟若干次，大悟若干次，大悟若大彻大悟又若干次，那经过不断的开悟，不断的突破，那我们看这个人才晓得，这个祖师就是不容易，他们就是有相当去修学的功夫，他才能够跟他的教理不断的这样反复。不要说教理，同样念金刚经，同样念弥陀经，同样念这个，不同的层次念着深浅就是不同。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谈弥陀经有那么多东西呢？那就是都是祖师历代祖师的经验智慧的结晶，我们吸收他们的那些心得啊，他们的那些智慧，那么把他们的修正的一些经验都在弥陀经里面显现。还有他能触类旁通，把一个弥陀经哎可以跟这个跟的会旁通，才能够啊写出这些。那我为什么我们研究半天还研究不懂呢？这些境界是一层一层，我们现在说哎我懂了，可能还是浅的，你再去研究哎又深一层，你再研究又深一层，就会不一样。因为后面是无限的。所以到了佛的境界，它就是完全这些是法性土，法性流露出来的，跟不假思索出来的。这些经典就是它不假思索出来的，那不假思索出来就是最高最深最简单也是最深奥的，就像易经一样，好像很简单，这是很深，跟很深也有它道理，也很简单。天下最难的往往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往往是最难的最深的啊，在这里。好，所以我这边大约啊，像这种道理我们反复要思维，反复的思维，反复的体会，再包含我们的修持的行持境，好像禅修以后哎你觉得哎我会体会一点啊，哎又突破了，你不禅修根本没办法去深入进去，那都在自己的表面做功夫而已，考证啊什么的表面透不进去。所以祖师等于说啊透进去了，写好像写书法地透祖辈纸背，我父亲讲的，你要真力弥满地透纸背，就是你的那种比例有精气神具足的时候，你那个书法能够透到纸背，那你来看哦，你这个书法是读了啊读破万卷书，精气神合一，那写出这么好的书法。同样这是这些道理都是一样的啊，祖师的这些注也都是这样。好，就是说我自己也教书教了几十年，当我在刚教书我能讲到几分，我能够十分只能讲到一分，那再教几年我又领悟多少，我再能讲一分，哎又觉得哎先讲不出来，现在讲出来，再后来就是一直这样。但是你总有你讲不出来的，那何况上面还有很高很多境界，你还没办法领悟到，所以这就是那个无限。好处也在这里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无限的。所以为什么说佛说法如啊这个早上晨，未说法如大地图，它只是所讲的不过是只早上的一个灰尘呢、啊，他没有说到罗大地图。为什么罗大地图？为什么说华严经是摸成这个一个什么三千大千世界摸成粉末那样的品数之多还讲不完？为什么法性是讲不完的，千说万说都讲不完。你比方说哇佛经那么多，讲完没有？其实一句话也讲完，一即一切嘛。你说讲完没有？也是讲不完，永远讲不完，因为法性流露出来的东西是讲不完的。不像我们世间人，哎，我能做出啊破万这个一百册一千册，那还是讲得完呢。这些佛经就是讲不完， 啊，流露出来都是，恒河沙中的一粒沙子而已，这样，啊，法性是无限的，道理就是如此的。好，那么我们刚刚是把这些问题，我不敢说能够啊让各位能够懂，至少比不懂要懂一些啊，每次比不懂懂一点就进步。那么至少我们在思维上你懂啊，大概是怎么回事情，在思考上，在逻辑上你能够了解，哦，大概是这样子的。哎，那么真正要领悟就是你证悟了。我们现在讲的是领悟，我理上的哦，我大概懂了，领悟的啊，但真正那是证悟。证悟就是不足为外人道了，就是不可说、不可思议。为什么《华严经》有“入不思议法界品”？那不是我们凡人能够达到的一个境界。好，刚刚是讲四念处，现在请看这个四正勤。四正勤也看那个弥陀蒙解啊，四正勤。四正勤是恶心已生即令断灭啊，就是已生恶令断，有三有几个字很简单，未生恶令不生，未生善令起，已生善令长。念四念处的重点在重注重修智慧，四正勤的重点在重修精进。正勤当然不是不正的，你说我打麻将上网能够三天三夜不断，那不叫正勤。以前有一个人说他教佛学，他说你说我不精进，我没有去禅修吗？我一上电脑就可以七八个小时，你说这不是禅修吗？请问那是不是禅修？对不对？那都是妄念，不叫正勤了。就是正当的这个勤，这个正勤也就是啊，针对的是什么？懈怠。这白法里面有个叫懈怠，我们一般讲懈怠。有一句话说，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还有一句话说啊，就是这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三天不洗澡，衣服就会脏，身体就有味道啊，桌子不擦它就会脏。那土地上这个农作物你不去照顾它，它会长出麦子，长出稻子，长出果树出来吗？不会，它长出来的是茅草。这古人有一句话大家都听过了，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语言乏味。为什么？就是心里面长出茅草了，乱七八糟的出来了。它不会自动长出果树、李子树，你需要的那些，它长的都是茅草哎。我们的心就是如此。为什么古人汤之排名，汤商汤他的那个？人家说他的洗脸盆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不断的要啊日新。日新不是身体知道他日新，我们的心念也是要日新，不断的洗涤，对不对？就有点像我们这个那个进行品一样的啊，当什么时啊，当愿众生如何。我洗澡我就想到
我身体要干净，那我心也要去洗涤干净。不是想着洗身体，从来没想到说洗我的心，没想到这一点。所以四正勤就是防止我们的心，你不忘善忘静就是退步。你说我不读书，我不修行，我就每天游荡，那是懈怠嘛，我没作恶啊，但是又长出茅草了，啊，就长出烦恼就出来了。唯识讲的什么散乱懈怠，啊，不正知，对不对？这个放逸这些都出来了。所以正勤就是注重精进，心是精进往前。其实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啦，什么取不离口，拳不离手，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书也是这样，你不摸，久了就陌生了。我今天来讲这个，我也是要精进啊。我常常摸，常常看。还有一点，就是教学相长。有很多东西，你经过去跟人家讲，不一定要上台，就更清楚。我现在在佛教研究学院，我教一门课，各位没绝对没想过了，教体育。所有人都惊，哦，你怎么教体育？然后教单杠、篮球、排球，不是，我教太极拳，啊，我教太极拳，我每天自己练，从来不去记说这招叫什么单边下式，那一招叫做金鸡独立，这招叫做躲捧手，那个叫蓝雀尾，从来不想。但我知道，可是我一教的时候，这一招叫什么？有时候就要想一想，哎，这招叫什么？因为我每天在打，不能注意。还有那种细微动作说，说从这边到那边，每天这样，每天打也就这样，哎，怎么转过来的呢？因为打得很习惯了。教学生你要小心，怎么转过去，怎么过去，怎么告诉别人怎么过去，怎么转过来，怎么如何，这里面有什么，为什么这样，原因是什么，我说每一个我都要讲。哎，有的时候会忘掉这招什么，知道吗？就突然把一招恍惚过去了，因为一直没有教，可一教哎就记得了，不会忘。这个上台一样，你不清楚哎一讲就清楚了，因为你要预习，你要讲，哎，你要去体会，那你慢慢就懂。那所以我们在看经论的时候，也好像说，哎，我在跟别人讲，我在问自己，好像在跟自己讲话。为什么要啊？这个，我们刚说什么观身不净，观受是无关系，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意思没有，就会清楚了。好，现在请看到讲义202页说，正勤是正的精进，净土众生圆正三不退，为善无恶。净念相继入三摩地，不退入凡夫位，不退菩萨恨，不退无上道，念念趋向沙婆罗海及正勤人。沙婆罗海就是一切智啊，一切智的海。这个我们说六道轮回为什么会轮回，因为就是进进退退，退退进进，所以就轮回。可是所以我们讲到了所谓三不退，什么念不退，位不退啊，什么毕竟不退，什么不退，这是菩萨的境地，不会退。我们凡人大部分都在进进退退，其实我们在这边禅修也很多妄念，那其实我妄念就是干扰了，妄念就是干扰啊，就是不该有的念头。菩萨不会啊，念不退，他不会有那些妄念，那念头一直在进步，好像一个这个啊，那高铁它是往前跑，它不会停，不像我们走走路，好像散步，走走路晃一晃，东张张西望望，走个半天没走几步啊，甚至于还往回走，进进退退，这样，甚至于进一步退两步都有可能。凡人呢，所以到了正勤，就是他们到了有不退，那就是精进。但是不退有几种，这我们后面要谈的。什么叫位不退？什么叫行不退？什么叫念不退？什么叫做毕竟不退？那这里面的层次有差别的啊，那是这是后面啊要谈到这个所谓的不退。前面当然有谈，我没有。因为啊不太好讲，所以我暂时就没有去 讲，所以我们这边就谈到四正勤。这正勤针对我们众生容易懈怠，用四正勤啊来看。那好，请看在下面四如意足啊，四如意足。那四如意足，我们先看讲义203页啊，欲如意足、精进如意足、心如意足跟思维如意足，简称性、欲、念、进、慧，这三个如意足，简称啊，欲如意足。什么？为什么叫如意足？又名叫四神足，能发神通，所愿皆遂，所以叫做如意。就是说，我们有时哎，有个如意，有这么一个东西。我们众生谁不喜欢如意呢？没有人，没人不喜欢不如意了，没人喜欢不如意了，没个人啊，每个人都喜欢如意，万事如意，对不对？我们贺词都一定要讲一个客套话啊，事事如意。但是呢，都是不如意的，娑婆世界就是不如意的。好，这个欲如意足，那现在来看看这个蒙解的解释到净土这个弥陀经的解释，在这此地的解释啊，欲如意足，定稍得意，欲望趋尽。这欲如意足啊，就像以前有一位学生就问我，哦，老师，我很想禅修，怎么样能够好好的禅修，能够修好？首先问这个，我说最先开始你要对禅修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企图心，一个好要，一种心理建设。如果你觉得禅修是我实在很无聊了，我来禅修一下啊，我觉得平常太忙，哪有时间禅修啊，我就等到我有点闲暇的时候，哎，没事，今天太无聊了，也没人，也不上网，也没有人约我去郊游，我就禅修一下吧。禅修永远不会好，因为你把它当成很疏远的朋友，这疏远朋友几十年都不碰，偶然打个电话，你也忘记我，我也忘记你，偶然会想起，有什么用？你应该把禅修当作吃饭睡觉，你看中他，他就看中你，你对得起他，他就对了，就跟车子一样，你常常保养，你很注意他，车子他就会照顾你啊。你不照顾他，他突然跑到半路，他突然抛锚了，对不起，你平常没有好好照顾他，到时候他也不照顾你啊，你怪他，你怪谁？你不把他看中他，他就不看中你嘛。你看中他，他就看中你嘛。这人是彼此的，禅修就是这样啊。你平常不管他，到了临终的时候，你说哎呀，那有什么用？那根本没用啊。所以你先有个很强烈的企图心，比如说我们现在人说现在经济不景气，大家都想赚钱赚钱赚钱，这个心理很强烈，不管经济再不越不景气越强烈，你没有忘掉赚钱，没有人会忘掉赚钱。每一件事情我修的课，哎，将来有什么前途，可以赚多少钱啊，我这样出去哎做什么事情，可不可以赚钱还是亏钱，每天想着这个嘛，那就五欲六尘，你想着你不会忘掉它。那对于这些呢，你说可有可无的，你更不重视它，你说它有用吗？到时候有用吗？这个明很明白的嘛。你平常都不读书，你说哎我会学问好，对不对？你偶然哎稍微翻一翻，爱读不读把它丢一边，这书怎么会读好？当然读不好啊。所以同样道理，你对于禅修，你觉得禅修，你吃饭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肚子八斗腰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赶快吃饭，赶快八斗腰，这把肚子填饱最重要啊！吃饭是个享受啊，啊，你才会来劲，你才会想好好的来这个面对它。如果你把禅修当作一个是一种心灵念想，我觉得那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好像我在那边啊憋着气 皱着眉头把它摁撑，把撑个五分钟半小时吧，我每天能够做五分钟我对得起你的了，到时候你要照顾我，对不对？那你花在赚钱，花在别的地方，花那么多时间，花在这里没有花多少时间，请问这不是很清楚的一个因果吗？你看中他什么程度，果报还回来也是多少。你觉得我这样子以后，哎，我在心灵上有突破，我离开轮回又远了，我在觉知道路上又进一步了，我每天在进步。哎，说的不好就是说没有这个就等于等死啊，那年龄问题而已啦，你们现在等。所以以前定空老法师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其实我们人生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很直的一条路，你走到最尽头就写了几个字，某某人之墓斗西哇，那个某某就是我，没有别的，一般就是这一条路嘛，还有什么路？不管你学什么东西，学什么各行各业四龙工商都是这条路。哎，我们这不然，我们这个最后涅槃之路不一样，对不对？这是出世法，出世法的思维跟别人，你要是怎么样去思维它，超越我们的那些啊一般的想法。我们都喜欢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不想去做你不想做的。你想吃饭的时候也想说，哎，我吃一些我想吃的，不会说我去专吃一些我不想吃的。同样，什么叫如意？你把这一件事情当做一个非常如意的事情，你就会得到如意。这些得到了不会丢掉，不会丧失，也不需要钱，不像我们吃了啊会吃出很多问题，会贪，可能后面有很多后遗症，这个没有后遗症，对我们的这个心灵上的得到有一点点领悟的时候，你要觉得啊，这才叫做人生，人生的品味，人生的价值，你才觉得啊，我现在活着才叫做活着啊，才真正像一个人活着，不像以前柴米油盐都一天到晚转在那些啊名利堆里面转来转去，转的头昏脑胀，昏头胀脑，满头都是包。这边刚好疗伤止痛，所以看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就欲。所以这个欲就是你的一种企图心，你的动机，你的欲望 I want。这个 I want 还有一种我缺乏，我需要，我想要，那是这个。那尝到一些法味，有的人说我打过一个禅期，我打过一个佛期，哎，我有所领悟哦，我领悟到一点禅悦，我领悟到一点，哎，我对佛法心从这边来的，以前所没有的，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契机，一如一如。有很多人说，哎，我曾经在禅修的时候有什么样什么样，哇，那个非常快乐的，哎，可是现在实在没有时间。我心里想什么？傻瓜。为什么？既然你领悟到之后，这是你这一生可能只有这一次啊，那是很不幸的，没碰到的也就罢了。就像说你看个摩尼珠，哎呀，我知道那个摩尼珠，可是你那个摩尼珠就不好好的去保存它，就把它丢掉了，别人没有看到，那是没看到也就罢了，今天我看到了，看到你把它丢了，那你不傻是谁傻呢？所以这个欲如一主，就是这边讲定稍得意，欲望趋近。你有这些体会的时候，把这个体会不断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虽然是这个话原来是不好的意思，好的东西也是如此的，好像没有什么，但是这一点就是解脱的契机，开启我们灵魂之窗，开启我们智慧的一个契机，千万不要把它丢掉，太可惜了。所以我每次 会懈怠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些，想到这一生受到了一些重创，这一生受到了痛苦，那些痛苦都是一般人忍受不到。所以我到后来才想到，为什么烦恼即菩提？我能碰到一些别人没有办法碰到的事情，甚至别人没有办法忍受的，我没碰到佛法，我也忍受不过来。哎，碰到佛法，忍受过来了啊，赚了，赚了。一有懈怠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你不要忘掉你这所遭遇到的这一生的挫折跟痛苦，那个精进心就出来了。这个，所以其实这里面啊，也有很多心理学的东西。只不过我们就看过了《玉如意足》几句话，大概过去了。里面去体会啊，里面很有他的这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好，那我们第二节是这个到这里了。等一下我们呢，以后就说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就禅修了啊。然后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讲这个。以后就是那么。我下学期课就比较多了，所以我想说这一门课我们结束了就 stop， 就停止了。但是礼拜一的晚上那个七点到九点的楞严经还是继续下去啊，那个课，这个门课的话我们就说讲完了就 OK 了，就到这边。所以时间上我就希望以后到三堂都是讲这个啊。你看这些我本来考虑要不要讲啊，要不要讲这些东西，但是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这些都看过 N 遍不断的看，不断揣摩。但是呢还有一点，讲一遍领悟一层了，你看一遍是领悟一层，修修一段再看一看，然后啊，所以我看书我很多都不管是什么文学的什么，我都是不断的去回味，不断回味看它，那个味道就慢慢透进去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从来没有去很详细讲过三十七道品这里面的东西，只是自己去看啊。所以那个，所以我本来说要节省时间就把它跳过去了，但是实际想想它还是蛮重要的啊，蛮重要的，跟我们的修学，不论是修学净土还是修学佛法都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考虑我们还是来做一个啊那个参究啊，跟大家共同来去思考这个三七道品。好，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